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我们看27章，现在可以算是一个很重要的是以撒也是以扫也是雅各的事情的一个重要的阶段。27章第1节，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就叫了他大儿子以扫来。以撒年老，年老呢，我们知道和合本或者马索拉经文的算法呢，以撒现在应该是137岁，那眼睛昏花是真的看不见了。那么他眼睛昏花了，实际上我们看底下他昏花的还很多嘞啊，他看不见了，然后他头脑也不大清楚，他就把他大儿子叫来了，说我儿以扫说我在这里，这看到他们父子之间是很亲的，那么以扫也很孝顺或者很喜欢以撒，虽然以扫并不好，以撒喜欢这个并不好的恐怕也不是很好的事情。他说我如今老了，不知哪一天死啊！这真是糊涂，这真是昏花，因为他这样想，是他很快就会死啊，所以他要赶快，赶快把他大儿子叫来，要处理一件事情啊，就是让他得到祝福。事实上，以撒是活了180岁，也就是他还活了，还活了很长一段，还活了这个43年的时间哈。那这个时候呢？以扫和雅各呢是77岁，因为他们是他60岁的时候生的哈。那这个年龄是这样推算的，但是事实上那个年龄相当于现在年龄多少我们不知道。就是他还活了43年，他以为他就要死了。各位，我们通常以为自己要死嘛，总是大概还有3-5个月，还有3-5年吧，我们才会想到大概要死了，就是医生估计一下或者我们自己估计一下10年8年吧。结果居然以撒有这样的福气，或者我们姑且用中国人观点来讲，福气就是还有很长的寿命，他以为他要死了，结果还能够活43年，这是很幸运的事。可是也显出他真是糊涂，他只是因为眼睛看不见，他就以为他要死了，其实他还有的日子要活。如果他没有犯这个错误的话，以扫跟雅各的冲突也不会这么提前来到哈，或者是这么剧烈的冲突。所以以撒是很糊涂的这件事情。他要做什么呢？第3节，现在拿你的器械，就是箭囊和弓，往田野去为我打猎。对，我要你现在去打猎，为我打猎啊！我们在前面25章27、28，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以扫呢是一个喜欢打猎的人，他是一个猎手哈，他爱打猎，善于打猎，而且打猎呢，在常常把那个野味拿给他的父亲吃。现在以撒显然也是要这样，为我去打猎，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之间给你祝福。我所爱的，这个所爱的，我们当然不是说吃不好，不是说喝不好，这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有东西吃很好，我能够品那个味更好，人有胃口也是非常好，这都是神的恩典，我们一点不轻看这些。但是当我们体贴肉体的时候，为了吃喝而忘记了上帝，吃喝变成我们的神，像中国人民以食为天的时候，或者是现在的人拼命的在吃喝的时候，还有性，这些就非常的不好了，这是体贴肉体，体贴肉体就要死了。在加拉太书也讲到说，这个情欲或者是血肉哈，肉体跟圣灵相争哈，这个放纵肉体的情欲，就让我们不能做我们所愿意做的事情。我们看到以撒在这里也是吃，是一个很大的情欲，他就是想到就是吃，然后也是当然犯了很多错误，也因此他偏爱他的大儿子以扫，就是人很自私，爱孩子并不是真的爱孩子，就跟今天很多的父母讲我爱你我爱你，其实真的是自私，你满足我的欲望就是好。哎，我们人间的这个所有的这些美好的想法，真的需要彻底的我们把它解析一下，解构一下。我不喜欢用解构，因为解构是后现代的话，后现代的话是不可靠的，但是我们的确要把那个错误暴露出来哈。 给我吃是我在未死之前给你祝福。其实他离死还早，还有43年呢，他早就可以想得更清楚，看得更清楚再祝福。但是他犯错了，我们看到人都在犯错，只有神不会错，神甚至在人的错误中显出他的智慧和权柄来。好，这个我们要说明一下，在创世纪的时候，显然啊，父亲对儿子的祝福会实现的。今天我对儿子怎么祝福，或者我们对任何人祝福，那只是一个祝福，是一个 wish 啊，祝你身体健康，你身体不会因为我这个祝福就得到的。祝你考上大学，你的祝福不会，你的考上大学不会因我的祝福而得到。我们今天祝福不会，好像不会临到人，可是，在创世纪里呢，祝福是会临到的，父亲对儿子的祝福会临到的，所以我们最好把这个祝福想成好像遗嘱一样，就是给了这个那个就没有了，这个多给那个就少了，会有它的那个效果的哈。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对人应该也有这样的结果啊，就是耶稣说过了，我们到人家家就要问人家家的安，那个人配得平安的话，你问的安，或者是你祝的福，就会领导他的。我们求主让我们是这样的人，我们说话，我们为人祝福祷告，我奉主的名为你祝福，若你是配得的，你真的就会得到。那你说配得的就应该得到，祝不祝福有什么用？当那个人愿意尊主为大来祝福你的时候，他自己祝福者自己会得到好处，看到神的信实，也因为他对人善良，那么神也会祝福他啊。我们希望这种美善啊都不断的有。不过在这里27章，我们实在没有看到这个，这就是一个偏心的父亲，贪吃的父亲，要糊里糊涂的以为自己快要死了，就要祝福他的大儿子。以撒对他儿子以扫说话，利百加也听见了。以扫往田野去打猎，要得野味回来。利百加就对他儿子雅各说，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以扫说。好，这个他对大儿子说话，利百加听见了，这个本来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丈夫说话妻子听见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他在这里讲出来呢，显然我们已经看到这家里很简单，才4个人，可是复杂的很呢，各怀鬼胎，好像是一家两国哈。我们说国家现在是家国了，一家两个国，一个是丈夫和大儿子的国，一个是太太跟小儿子的国。然后呢，好像以撒对雅各以扫说的话呢，本来没有意思要让他的太太听到的，当然更不要让他小儿子听到，结果居然就被听到了。那不愿意让人家听到，这就是心中有鬼胎了，然后愿意去想要去偷听，那也是心有鬼胎。哎呀，为了对两个儿子，妈妈爱小儿子，因为小儿子陪他，爸爸爱大儿子，因为大儿子给他吃，这种自私的爱就造成了夫妻之间的不和了。而且就是好像偷听，然后偷听的结果，利百加就发现，这偷听还真蛮对的咯。利百加现在是动作很快了，我们知道他动作很快，我们想到他在原来很好的时候，是少女的时候，对亚伯拉罕那个老仆人是多么快多么迅速的干什么呢？去帮助他。现在是多么快多么迅速多么急切的，同样是快是迅速急切，可是呢是一种私心欲望的作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快让我们迅速是良善的事上，让我们如果需要等需要慢也是为了良善的事，不管快慢都是走在良善的道路中。你在创世纪里这里你看到的就是利百加这个相当好的一个女人，结果到了迦南地，在这个地方以撒好像越来越好吃懒做，本来做不做也不知道，好吃本来好吃也不是坏事，但是好吃吃到很偏心很糊涂，那就不对了。利百加在迦南好像也被影响了。我们很难影响坏的，常常被坏的影响，这都是我们里面圣灵不够，十字架不够，我们被主对付的不够，我们求神让他在我们里面兴旺，让我们能够克服这个艰难，不要越老或者越在罪恶的世界，我们也就变成越来越不好了。他现在很快捷了，好像像以前一样，但是这个快捷都不是正确的地方。他说我听见，我听见，他趁着大儿子去打猎的时候就说，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说，以扫说，去把野兽带来做成美味，就两件事吧，一个就是去打猎，然后做成美味啊， 哎，想不到以扫也是会烧哈，大概野味，这个也不太难烧，以撒只要吃到野味就好了。我好在未死之前，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哎，在以撒所讲的话里，并没有说在耶和华面前，那利百加就加了一个在耶和华面前。哎呦，人犯罪还要真的加一个请上帝来做背书，还要加一个耶和华来威胁人吗？哎，我们看到这里这都是列祖的家庭，算起来都是属灵的伟人的家庭里面，可是他们也是这么多的，一碰到私心的时候，这么多尔虞诡诈。但是我们也想到，相反的也是，当罪人一旦归向主的时候，也一样发出许多的良善，跟我们一样，我们跟他们有一样的个性，可以坏，可以好。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好啊。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哼，你欺骗了，你还要用，也是用耶和华的名字来欺骗啊！利百加，利百加，后来你的儿子也是用耶和华名字来欺骗的。当然，神不会被我们亵渎的，我们好像亵渎了他，其实是自讨苦吃，而且神会管教我们的。现在我儿，你要照着我所吩咐你的，听从我的话。一方面是我儿，我真是疼你啊，你要照我所吩咐啊。这如果直接翻的是很重的一句话，就是命令。女人对男人说的只有两次，一次就是这里，利百加就对他的儿子说，我吩咐你，我命令你啊。那么另外在以斯帖记四章五节，以斯帖也是对太监说啊，就是要他去做一件事情，那也是用吩咐，也是用命令。那在那里呢，是蛮紧张的一件事情啊，让他去见太监，去见莫迪改，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利百加觉得这件事很重要。各位，我们再说啊，他一定也会说，像很多母亲说，我是爱你啊，我是为你好啊，是吗？让我们真的反省啊，这是吗？这是私心作祟啊。神会做成他要做的事情，不劳我们用欺骗，不用偏心，用不义的方法来成就。是，我说神会做他的事情，我们在这一对孩子怀孕的时候，在利百加的腹中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就知道了。因为在创世纪25章那里就有讲到说，神告诉利百加说，你怀的两个孩子要成为两个国家，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那这个事情呢，的确是应验了啊。我们也讲过了，在后来，以东就是以扫的后裔，的确是臣服在雅各，就是以色列之下啊，一直都是臣服在这底下的。那他们的对立也很严重啊，就是后来一直是争执的。不过在马拉基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说，这个神是爱以扫，爱雅各，恨恶以扫的。神有这样的拣选，在罗马书第九章更用这个来讲到神无条件的拣选，告诉我们说，神拣选我们是他的旨意，不是从被拣选者身上找到拣选的条件。各位，我们没有这些优秀的条件被神拣选，总要记得神的旨意是最伟大，是决定一切的啊！就是我们被拣选是无缘无故的，在我们身上找不到被拣选的理由，当然就弃绝也是无缘无故的，被弃绝也不是因为我们坏，都坏，被拣选也不是我们好，我们一无好处，就是神定义要这样。这听起来霸道，其实最合理的。什么是比上帝的旨意是一个更合理的确据吗？更合理的一个根据呢？如果是出自我们，那就是我们有一些天生的东西比上帝的旨意还要更好，还可以左右上帝的旨意吗？神拣选雅各，神拣选我们，通通在他奇妙莫测而且全然智慧公平的旨意中，不能在我们身上再找到拣选和弃绝的理由，只能在神的旨意中。但是我们又看到，这是从神的永恒旨意来看，从我们这人这边来讲，当然我们被拣选是有我们身上理由，这都是神的恩典，使我们良善，使我们配备拣选。那个、恶人被弃绝也在他身上找到理由，因为那恶人就是不断的在神定义当中作恶，所以他配备弃绝。那不过我们就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使靠着主的恩典，使我们的被拣选能越来越好，越来越讨主的喜悦。第八节讲起，我们继续要说到雅各和以扫的被拣选。我们说，我们回想到25章讲到的，就是被拣选和被弃绝都是 取决于最基本是神绝对我们深奥难测的旨意，而且绝对公正的。我们不要去探索那个只是我们肯定的。我们要让我们的拣选更加的坚定，我们要让用神启示出来的合情合理正确的方法，讨主喜悦方法，守规矩，信靠他，来让他的拣选在我们身上确实，那么来让他的弃绝在我们身上远离。那可是呢，利百加或任何一个人，或者有的人一听到预定论就会说啊，那我就懒惰吧，我就什么都不要做，这是神都定的，那就刚好违反预定论的主旨。预定论的主旨是要我们遵行上帝的权柄和旨意啊，上帝的权柄和旨意不是叫我们做坏事懒惰的，是叫我们很积极的。所以如果利百加听到啊，像在创世纪25章，就是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他应该做的是用神所启示出来最大的公平和慈爱来促成这件事情。以撒也是一样，雅各和以撒也是一样，就是公正的对待他们，公正的教导他们，让他们走在正路当中。可是利百加是用欺骗的方式，是用偏心的方式，那就不对了。固然上帝的旨意仍然成全了，但是利百加也受到亏损，雅各也受到亏损。好，我们就是说神的预定，神的旨意，不要把它变成一个我们作恶的借口啊。虽然神是这样说，我们也讲到说现在利百加是叫他的儿子去欺骗他的丈夫，那雅各也是这样，那么雅各的名字的确就是欺骗。那在25章我们已经看过了，在腹中呢，他就欺骗哥哥，这个我们是在创世纪25章说，在腹中呢，他好像是在是在何西阿书12章第4节腹中，就可以直接的翻译，在腹中就欺骗哥哥，在跟哥哥角力，就是欺骗哥哥，角力就是用脑筋去欺骗。那这是雅各的一个特点，当然这欺骗是很不对的，但是也显出他聪明。这个聪明如果能被神来使用，用在正路上就非常的好，但是他都在用在目前为止都用在错误的事上。我们也讲过25章那里其实不能够说雅各是在欺骗，因为那是一个公平的交易。不过骗的确是创世纪的一个主题哈，从一开始就是蛇骗人，到这创世纪最后50章的时候，好像约瑟的哥哥也骗了雅各啊，骗了约瑟说，哦，你爸爸死以前这样说过，恐怕是没有这样说，不过这我们不是很确定。事实上，这种欺骗呢，还有拣选，在马拉基书也都有讲，就是马拉基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了，而且讲到以色列这个选民，虽然是选民，其实真是有很多的罪恶，会欺骗啊，然后呢，但是神还是拣选了他们啊！我们求主让我们也记得，我们被拣选的人真是要更谦卑、更谦卑、更谦卑，因为不是我们身上有什么好，神拣选我们，就是神很爱我们，而我们还是常常在费力的、脚力的要得到一些利益，而且用不诚实的方式，用力用智来不诚实的要得到东西，努力的要得到东西，那都是虚空，那都是得罪上帝的。现在利百加这个很好的女人也因为偏心，她很用力的叫她的儿子去骗她的丈夫，你要听我的话，你要照着我所吩咐。那个我们一般所说的所谓的母爱的那个迫切啊，或者那个自私的爱的迫切，在这里一览无遗。第9节，你到羊群里去给我拿2只肥山羊羔来，我便照你父亲所爱的给他做成美味。现在你去拿2只肥山羊羔，我们又觉得有意思了。有人说这野味就是鹿啊，我是看不太出来，但是不管是不是鹿，这个雅各这个以撒真的是糊涂了，他眼睛看不到了，我看他味觉也不行了，他的触觉也没有那么好，他都不能分辨那是羊毛还是人毛啊，都不能分辨出来了。哎，就是实在是立定智昏，偏心立智昏，反正任何一个不在真理里的、不敬畏上帝的态度、心思，都让我们的智慧会昏迷。看起来以撒很昏迷，但是利百加又何尝不昏迷？雅各又何尝不昏迷？当我们在用尽绞尽脑汁在作恶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最愚昧的时候了。拿2只肥山羊羔来，我便照你父亲所爱的。你看啊，魔鬼会照我们所爱的来满足我们身体的欲望，其实是骗我们，其实是害我们，给他做成美味，他喜欢的那个味道。 哎呀，当魔鬼对我们好的时候要提防啦，那真是我们上当的时候了。你拿到你父亲那里给他吃，使他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就是骗他嘛。你显然这里再讲的简单一点，就是说你化妆你哥哥嘛，他现在看不到了嘛，那只要你在他面前得到祝福了就好了。这我们今天讲起来真是很荒唐的事情。对，我们说了祝福会临到的，但是那是上帝给人的一个恩典，而并不表示我们说话就自动人家祝福会临到的。我们基督教不是圣礼主义，我们不相信在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就自动会因为一件事情蒙福。对，物质上的福是可能有，但属灵的福气我相信一定要我们有信心，也就是有个清楚的头脑和认识，愿意接受，而不是就是糊里糊涂的，就是在这个礼当中就自然临到了福气啊，这个是我们不能相信。虽然那个礼本身是有它的功效的，但是我们还是说我们内心要相信，要悟性明白，要愿意接受这个祝福才会临到，否则祝福怎么会临到呢？让我们不要轻看神给我们清楚头脑所该做的事情。你拿到你父亲那里给他吃，他吃，使他在未死之前给你祝福，其实都在骗子怎么会得到福气呢？那这个世界就不对了，那就不在上帝的手里了，而不可能不在上帝的手里，一定在上帝的手里，在上帝的手里就不会让那欺骗得逞的。但是人在欺骗当中好像得逞了，其实是上帝在管教，在修理了。雅各对他母亲利百加说，我哥哥以扫浑身是有毛的，我身上是光滑的，倘若我父亲摸着我，必以我为欺哄人的，我就遭咒诅，不得祝福。好了，雅各其实就跟妈妈讲说，这个使不得，使不得并不是说这是一个罪恶。注意哈，我们不犯罪是因为我们厌恶那个罪恶，还是我们怕罪恶后面的处罚呢？我的意思是说，你不作弊是因为你觉得作弊是很坏的事，还是怕作弊后面的处罚呢？我想我们绝大多数人，哎呀，我们真的不犯罪是因为我们怕处罚。而我们行善真的是喜欢这件事情，行这个善呢，还是喜欢善后面的赏赐呢？我看很多时候也是我们看重善后面的赏赐。哎呀，人真是常常是一个需要像驴子一样，需要那个 carrots and stick， carrots 就是引诱， stick 就是惩戒啊。我们常常需要一些威迫利诱，我们才能够做正确的事，远离恶事。所以在人世间如果没有一些威迫利诱，像很多自由主义讲的，就是我们就是自动自发，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是人，是罪人，我们人不常因为那件事是恶我们就不做，我们只是因为不管是超速、作弊、贪污，我们只是怕被抓到了。如果不被抓到，保证不被抓到而有这个作弊的好处，我想很少有人会拒绝犯罪的。那我们求我们的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行善不是因为善后面的赏赐，就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就愿意去做。远离罪恶也不是罪恶后面的处罚，就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主在我们里面，我们知道这件事不对，不管做了以后有多少的舒服或不舒服，我们都不去做。雅各在这里说他不是说欺哄人不对，他是说如果被发现那就很惨了。他想到的是被发现的惨，那被发现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因为虽然爸爸是看不到的，但他还有触觉啊。那我跟我哥哥有完全相反的地方，就是有一个完全相反的，就是他浑身都是有毛，我身上光滑的。我们再一次说，这是好像很变态，怎么会这个以扫身上的毛会多成这个地步呢？后来是用一个羊羔就可以代替的，我们哪一个人身上毛会多成这个地步啊？这真是有点怪了哈。父亲如果摸我就以为我是欺哄人的，就是那我就会被发现了。你真的觉得他那么糊涂了？虽然他看不到，他还听得到，我们声音也不一样啊。虽然而且不但他听得到，他还摸得到啊。那就得不到祝福，他发脾气，他向来就不喜欢我。我们也知道，我们后面也会看到，真的以撒并不喜欢雅各，甚至是非常不喜欢，我会遭咒诅，得不到祝福了。他整个的意思就是说这不能成功，而不是说这不对，不能成功而且我会被咒诅，所以不要去冒这个险。雅各一点不是因为正直，他只是觉得这是一个不上算、不划算、失算率太高的一个赌注了，我不要。 十三节他母亲对他说，我儿，哎，讲的又是非常的好像亲情流露，其实这都是自私，这都是罪恶，你招的咒诅归到我身上，你只管听我的话，去把羊羔给我拿来。好，招这个咒诅呢，会这样吗？啊，各位，我们也有看到在圣经里面是有这样的情形哈。在亚沙龙的事情的时候哈，有那个提戈雅的妇人说啊，王啊，愿这个咒诅归到我身上。亚比该也对大卫说过这样的话啊，那个亚沙龙的事件的时候，约押叫一个提戈雅的妇人去说大卫，那么也有说咒诅归到我身上。那马太福音27章25节，当耶稣被审判的时候，他们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好像你要把这个罪恶归到身上的时候，咒诅归到身上的时候，也可以归到，就是可以转移的。那利百加就说，如果你爸发现咒诅你，这个咒诅可以归到我身上，这是爱吗？这不是爱，这叫溺爱，是足以恨之，是足以害之。这个利百加跟雅各之间的关系啊，看起来很有爱心，要儿子得到一切的祝福，自己得到咒诅。哎呀，我想在中国又编到这个母爱里面了，但这实在不是母爱，就跟我们看到很多的母爱一样，是很自私的，是一种天性，那是一种占有的天性，那会妨碍儿子跟媳妇的关系，那甚至会妨碍自己跟丈夫的关系。这在我们中国被称赞的这个美德啊，母爱，全世界都是，其实我自己看很多时候是相当的变态，相当那种占有欲，就跟父亲对女儿，我都觉得有一些变态的情形。我们希望能够面对这种不要再把这个人的丑恶的事情把它美化了哈。这利百加在这里就是这样，你只管听我的话，说顺服其实也是悖逆。我们说的美德都要在真理当中，在神的真理当中哈。哎呀，你去把羊羔给我拿来。那雅各也没有什么亲情。各位，我们看这些看起来的属灵人被神拣选的，实在我们仔细看看，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没有良善，我们被拣选真的不是我们好，就是神的旨意一定要爱我们，但是他这个定要爱我们旨意临到我们，我们就希望我们自己能够从不好中间变得更好了。你看这里以撒贪吃，所以他偏爱大儿子，要祝福大儿子，这没有什么好。大儿子孝顺也没有什么，就是也是轻看长子的名分，他并不没有看到他神给他这个身份的重要，他也是一个就是及时满足 instant gratification， 现在有吃有喝就好的人，这在25章我们看到。那利百加呢，跟丈夫的感情是越来越淡，他只是一心爱这个小儿子，然后甚至要去小儿子骗他的丈夫，甚至看起来说你只要得到祝福，我得到咒诅都没有关系，这都是不正当不合真理。然后雅各也是，他也不管他妈妈为他受的这个牺牲多么的多么不应该领到他妈妈，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去骗了嘛，但是他也想要得到祝福，所以他想最多是被发现了，爸爸不祝福我，那咒诅妈妈转去了，那我这个赌博最多是不赢，但是不会输，还可能大赢，那只要不会输，那只会就算不赢，事实也很好。雅各是一个很工于心计的人哈，他就去了，做了就去了。我们在这里都要学会，各位求主让我们是在真理里行事，包括听从父母，或者是对自己的儿女，好，要在主里面，要不然就会借着一些人的权威，然后来害人也害自己了。14节，他便去拿交给他母亲，他母亲照着他父亲所爱的做成美味。啊，我们再一次说，照着我所爱的做成美味给我吃，那是魔鬼对我的欺哄。不要被一时的食欲或者是其他的肉体的情欲所蒙骗了，以为那是好的。利百加又把家里所存大儿子以扫上好的衣服给他小儿子雅各穿上，又用山羊羔皮包在雅各的手上和颈项的光滑处，就把所做的美味和饼交在他儿子的手里。 各位，这场欺骗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啊，当然也是大悲哀了。怎么是母亲跟小儿子结成一党骗父亲跟大儿子呢？而且用耶和华名字骗，然后说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然后用好像牺牲小我的方式来骗，这是很悲哀的。有这样的偏心，有这样偏心变成真是一家两国，然后呢也很粗糙啊。这个老头子他还能吃，眼睛看不见了，他听不清楚吗？这个骗怎么可能骗成的嘛？哎，两个儿子，哎，一个假装成另外一个，怎么能骗成？这失算率是失败率是太高太高了。好，但是利百家就是利令智昏呢、啊，只要小孩子得到好处，他就不管他了啊，就骗了，就给他大儿子穿的衣服给小儿子穿上。这个各位，我大儿子穿上小儿子的衣服，或小儿子穿上大儿子的衣服，我绝对不会把它弄错。就算我眼睛瞎了，我听也不会弄错。怎么人为了肉体的私欲可以糊涂到这个地步呢？然后用山羊皮包在雅各的手上和颈项的光滑处，那光滑处只有这两个地方吗？别的地方，他爸爸不会摸一下吗？我觉得很可笑哈。但是就是有做成的美味和饼，但是只是因为一个食物就把人家骗到来，为了用食物来骗自己老公已经很不对了，然后是儿子来骗，这更是可悲了。但是食物也好，性也好，眼目的情欲也好，不是常常就欺哄了我们，在哎呀非常明显是错误的事上，我们居然被骗了，被魔鬼骗了，觉得没有关系，非常明显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我们却又被骗了，不去做。求主赦免，也求主帮助。雅各到他父亲那里说：“我父亲。”他说：“我在这里，我儿，你是谁？”先说我父亲，父亲，我的父亲。我们从下面也可以看到，以前也看到，只是以前不是那么清楚。下面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这个以撒就是不喜欢雅各，什么原因我们不知道，等一下我们会推测一下。那雅各呢？大概没有得到父亲的喜悦呢，心里也很伤痛了。等一下会有更伤痛的，但现在要骗，所以他就做出一副孝子的样子，不是说父亲，不是说 daddy， 是我的父亲。我真把你当父亲。哎呀，其实以撒好像不大把雅各当儿子，雅各恐怕赶来骗父亲，心中也不是把父亲当父亲，只是一个可欺哄的对象。哎呀，是诈骗集团的对象，而诈骗集团在骗自己的父亲，这多么可悲呢？然后他一听我在这里哈，他居然说我儿你是谁。他只有两个儿子，他已经叫他我儿了，那还有谁呢？看起来他主要叫我儿的时候都是叫大儿子，那如果他知道这是我儿，叫他因此叫我儿，他为什么就说你是谁？可见的不是视觉不好了，听觉也不好了，不大能分辨，但听觉还算不错，这个声音的确不像我向来喜欢的姨嫂，而且姨嫂今天会回来，一定也是他带了野味回来的。当然问题是第一个怎么那么快，第二个声音好像就打了一场猎，怎么会声音不大对了？我儿你是谁？怎么可以问这个问题呢？你应该知道啊。他起疑了。雅各对他父亲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我已照你所吩咐的我的行了。我是你的长子以扫，这是欺骗了。上一次红豆汤的交易那个不算是欺骗，这个真是欺骗了，是妈妈叫他骗的，他自己也骗，他这么大胆的敢骗，我是你的大儿子以扫。唉，有的时候人真的是怎么会为了利益会做出这样的事呢？他并不喜欢他哥哥，他现在说我是我哥哥。我们是不是常常也在演我们不喜欢人的角色呢？那我看过一句话，就是独裁者最坏的就是把受害人变得或逼得跟独裁者一样的坏。就是有的时候独裁者啊，伤害啊，或者是有权势人伤害别人，伤害到那个受伤的人，他也变得苦毒，也变得愤怒，也变得邪恶起来。那我们是不是为了利益或者为了任何原因，反正不在上帝不在真理里的原因，我们变得跟我们很不希望成的那个样子一样了？ 雅各不喜欢变成像以扫一样，他不喜欢以扫，可是他现在说我是以扫，他变成以扫了。当然他变成以扫，变以扫就是外表像他一样，里面也像他一样。事实上雅各外表没有变成像他一样，里面也没有像他那么愚蠢。可是如果就人就神来看，他现在狡猾虽然还是远远胜过他哥哥的愚蠢，但是这种狡猾因为行恶，他是不是也变得很愚蠢呢？人在用再大的聪明智慧行恶，其实就还是愚蠢。哎呀，大叔，这个我是你的长子以扫，他变得跟以扫一样的坏了。我已照你所吩咐我的行了，这又是谎言呢、啊。他一句一句都是谎言，他不是长子，他没有照所吩咐的，他吩咐的是去打猎，他根本没有打猎。那如果说父亲吩咐我们做的是错的事，我们也不应该去做啊。如果父亲真的是偏心错了，我们也不应该用另外一个错来纠正这个错啊。只有上帝能够去用各样我们看起来觉得不恰当的方式，只有上帝能用，因为他有权柄，他绝对不做邪恶的事。我们可不要因为父亲偏心，我就来以错来易错啊。他并没有说照你所吩咐的行了，他根本不应该照父亲所吩咐的行，他也不应该照母亲所吩咐的行，他也不应该照自己私欲所吩咐的行，我们只能照上帝的旨意来行。请坐起来，请起来坐着，吃我的美野味，好给我祝福。这是不是有点露马脚了呢？他太急了一点吧。你来吃，我本来是吃的祝福你，那吃的是很舒服很快乐才祝福你啊。这也是我们再一次觉得很稀奇啊，一个人又自愿的被贿赂，贿赂的时候他很快乐，他就会祝福，给我吃我很快乐就祝福。事实上祝福应该是我真的喜悦你，对你有好处，我喜悦你不是你一时让我快乐，那可能是利用我，那可能是欺骗我，我喜悦你是长期观察你，让我有好，你让我在良善当中，那么我也愿意祝福你，让你在美好的良善当中，这才是真的祝福，两边都得到帮助。可是我们在这里两边都不对，只有上帝是对的啊。以撒对他儿子说，我儿，你如何找得这么快呢？怎么会这么快就回来了呢？你打猎是打得很好，怎么这么快呢？啊，我们看到他又再一次的欺骗了。他说，耶和华你的神是我遇到好机会得着的。他雅各不但骗，不但不顾妈妈的安慰来骗，而且他会用上帝的名字来骗。他根本不大认识上帝，但上帝认识他，上帝会管教他的。他使我遇见好机会啊、哦，是好机会。如果骗成了，他更觉得上帝给他好机会。亲爱的弟兄姐妹，只要我们在作恶，我们碰到的好机会其实都让我们更痛苦。不要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啊，居然有贪污的机会、作弊的机会、犯淫乱的机会、说谎的机会，而且这么顺，然后让我贪吃偷东西都成功了，那不是好机会，那是下地狱的好机会，那是下地狱的伎俩。耶和华不是让我们做这些事，耶和华不是让我们说谎作恶好得到好机会。弟兄姐妹，如果再有这种好机会，千万知道那是出于魔鬼的。当然有神的美意要来训练管教，要来管教我们，我们求神让我们总是在神给我们的好机会中行善，遵他的旨意而行。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